性爱是可以将人的心去溶解，纵然是一个冰冷的心都可以呢将它融化呢去充满着爱。这个就是神救恩的奇妙。很多的信徒都会有这个经历，特别我们留意在历史当中保罗同样有这个经历。他本来的心是怎样的？他的心本来是很有热诚的，很有理想的，为他那个信仰犹太教呢，他愿意是不惜一切，他甚至乎是不择手段的，他想维护犹太教他们的信仰那个的 integrity 那个的诚信的程度，不惜去逼迫基督徒可以说滥杀无辜啊。但这个的本来可以说是这么狠毒的心，当他遇上主耶稣基督之后，他的心就改变，他的心就被融化，他变得谦卑，他爱人的性命，他珍惜灵魂，他变得无私，他甚至乎愿意即是献上自己的性命去呢见证这个的福音。这个就是神的救恩的奇妙之处。当我们有这个改变之后，有这个经历之后，我想看东西都会很不同。过往保罗他重视他的犹太教信仰，但当他被主耶稣改变之后，他生命当中他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任何的信仰，他看见人最重要的是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愿意将他生命 是完全的摆上，为了是要将基督传开去，传到去外邦 的地方，去到不同的地方，让当时无论欧洲哪一个角落呢都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他并且他致力于是将基督教去延续下去，他盼望人去认识耶稣得到改变。这个是一个很崇高的使命，而他体会到他单靠自己是不可以承受这个使命，所以他就很多的同工同一同的去合作，而提多是其中一个的同工同一同的合作去为这个使命去奔走。究竟提多有些什么资格，或者有些什么的个人之处可以成为保罗的同工和帮助呢？我看一些经文PowerPoint 这边就不大家都看看这边了。我们看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八章六节和八章二十三节，一起读好不好？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惠的事，就当办成了。第二十三节，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弟兄，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一看见提多他成熟到一个阶段，他是为保罗，他帮保罗去完成很多不同的事情，就特别强调到就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个的赈灾的筹款的事情。就是说他虽然提多是保罗大信主，但他成长到一个程度，他能够跟保罗一同的去工作，一同的去同工。跟住睇下段经文，哥林多后书七章五到六节，我哋一齐读。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争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藉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这个提多，佢唔单止成为保罗嘅同工。他并且到了一个程度，他成熟到成为一个领袖的程度的时候，当保罗和其他的同工都有灰心的时候，都有丧志的时候，而在那个时间神用提多去安慰保罗和其他的人。所以这个例子给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所谓青出于蓝，学无前后，达者为先，有些很多中国的成语都这么说。就是说我们一个的信徒的成长那个目标，不应该永远屈居在你那个的师傅的下面， 一个信徒的成长是希望能够自己能够成熟成一个呢，是可以一方面自给自足 的信徒，而同时也都可以去喂养别人，去安慰别人。而我们看到保罗他也都是很重要的，就是 他对于福音的工作的目标很清晰。他不是只是单纯信主，我今天很多时候就单纯信耶稣就觉得呢得分了搞定了这样。他不是，他不单纯单纯信主，他还栽培他成为一个成长的门徒，到了那个阶段跟他是平等，在神面前是平等。这件事我们真的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那个属灵的生命那个进程，即是你信得住几久呢？当你信了主这么多年之后，你今天那个属灵光景是不是还靠人为你啊？还是你可以为自己呢？而当你可以为你自己的时候，你会不会同时可以为别人呢？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候都说，哎呀，侍奉里面很多譬如困难啊，或者甚至乎有时候我们会觉得burn out 啦，严峻啦，咁样一严峻咧就咧就颓啦，就颓晒咁样，停晒手咁样。当我哋停晒手、颓晒嗰股嘅时候，我哋会唔会自己疗伤？我哋会唔会自己去帮自己重新振作？而还是系我哋要去靠别人帮我哋疗伤，去重新振作？即系举个例子，就系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喺困难当中，仲要靠别人去医治你嘅时候，你好似一个咩啊？一个 B B 仔咁样，属灵嘅 B B 仔，或者幼童啦吓，细路仔啦。即系细路仔点样样噶？佢肚饿嘅时候，佢就会等人喂佢；肚饿嘅时候就会咧搵爹哋啊、妈咪啊，搵嘢喂俾佢食。第一个成人，当他攰的时候，当他肚饿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啊？他会自己煮嘢食，他会自己去喂自己，他不会靠别人。如果一个成人肚饿要靠别人喂的时候，很快饿死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就一个指标，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属灵的光景在哪个位置。而一个的成熟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关系，因为都看见就是是应该互相支持、互相鼓励。无论是多持信主的或者早信主的，当大家都成长的时候，大家都成熟的时候，就互相的支持、互相的鼓励，好像提多这样去鼓励保罗、鼓励其他的同工。提多的成长，提多能够同保罗同工，所以保罗将这个重要的使命去交托给他，而提多他的召命就是去协助保罗去完成这个使命，要将福音、将主耶稣基督去传开去。当保罗面对着当时欧洲这么大的工场的时候，要将福音信仰传开去，何等艰巨的事情，何等困难，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面对这么大的事情，保罗用什么策略，或者当时初期教会用什么策略呢？他们就用回即差不多600年前犹太教被传开的策略。当时第一世纪600年前，即是公元的500几年前，发生什么事件呢？就是耶路撒冷被攻陷的事情。当时由犹大国离开神了，神兴起巴比伦去攻陷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了，城墙被破，国破家亡。但很奇妙，耶路撒冷被攻陷，国家即是亡国了，但犹太教没因此而被消灭。为什么？因为当犹太人被掳去到不同地方的时候，特别去到巴比伦的时候，犹太人虽然没有圣殿，不可以再敬拜，不可以再献祭，但他们去到哪里都设立会堂。他们设立会堂，即是说当地几个家庭的犹太人就在一起就聚会，他们一起的唱诗篇，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去维持他们的信仰。很奇怪，当犹太人被分散的时候，去到不同地方设立会堂， 猶太教沒有因此而被消滅，反而被傳開去。本來猶太教只是在猶大地區，因為猶太人被掳去到不同地方的時候，猶太教就被傳開去。所以去到耶穌的時代，你見到很多的猶太人將信仰傳開去，很多不同地方出生的猶太人或者外邦人都認識猶太教。保罗看见这个历史 的明证，他就用同样的方法，在不同的地方叫基督徒的家庭聚集，以会堂的形式设立教会，而当中用长老去带领教会，希望就是用这个历史有前科 的例证呢，去呢帮助基督教 去建立和去延续下去。所以一间教会本身能够健康地存在而彰显福音，好在乎就是整间教会可不可以真是将信仰去高举，而整间教会去将信仰高举的时候，就好在乎当中的领袖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所谓上梁不正就下梁歪，是不是？如果教会的领袖都做不到这样的时候，那你不要说教会本身。所以保罗很郑重提醒提多，当要选立长老的时候，这个长老一定是一个以神为最首位的一个信徒，这个长老能够去影响他的家庭都归信基督教的话，都以神为首的时候，他就有这个能力带领整个的教会都以神为首。所以这样东西是保罗看见很重要，一个健康的教会必须有个好的领袖，而当时教会的领袖长老是一个很适合的人选来的。长老是一个新不同今天的长老就是要教会按立有仪式这样，当日的长老是一个身份来的，一个的人到了某个年纪，他有就是人生很多的阅历，很多的经验，他被人生 的经历所磨练之后，他的信仰他自然就 被磨练到了一个很成熟的位置。所以长老就是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者，他们的信仰自然就是应该是对当时的信徒有很好 的提醒，因为他受到生活当中很多的经验的累积得到很多的知识样。跟今天很不同，是不是？今天我们的社会很不同，今天的社会很标榜青春，很标榜活力有历史因素的，因为历史里面，因为可能我们年轻一代的读书受教育比较多一点，我们就很容易就轻看年长的人，这件事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这样做，我们要尊重年长的信徒。但是一个的当时一个长老，他这个身份是长老，而他在教会里面就担任这个监督的职位，去带领教会是一个的神给保罗看见的策略。所以这个设立保罗这个做法，对于我们来讲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我们要一个健康的教会，那我们的家庭是不是一个以神为首的家庭呢？教会是以家庭组成的，如果个别家庭不能够做到以神为首的时候，我们这间教会是怎样可以健康呢？但是要能够做到以神为首的时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有一次我几年前问一个师母，我说作为一个师母要教养儿女，带领家庭，维持家庭的属灵 的气氛，是不是很容易啊？或者有什么困难这样？他跟我说一点都不容易，要带领整个家庭 要以神为首，最基本的就是他坚持礼拜日儿女们都要回教会，但这个坚持的话一点都不容易。为什么？儿女们上学，很多朋友学校里面很多参与，很多的活动，很多的比赛， 呢啲活動比賽喺週末咧都繼續進行。朋友仔嘅生日會，或者係參加某啲嘅校活動，去邊度有啲嘅比賽，又或者有啲嘅旅行咁樣。有時呢啲嘅活動都喺星期日早上進行。而佢同佢兒女們就講得好清楚，星期日之後早一定要留翻俾神。呢、這個嘅原則，呢、這個決定好自然，經常受到挑戰，係咪？啲兒女們唔會話啊，既然你有咁嘅決定，我哋就識做啦咁樣，唔會嘅。不斷有朋友仔嘅生日會被邀請嘅時候，每次都問媽咪可唔可以去啊？又或者比賽啦，以前啲冇參加唔緊要，但係今次呢個咧係決賽喎。就會問媽咪可唔可以參加呢個嘅比賽啊？而作為母親嘅心裏面體諒到兒女們嘅心情，你知道嗰啲嘅事情有一定嘅意義，但佢都要堅持原則，星期日一定要以神為先。而係喺呢個不斷嘅掙扎嘅裏面，不斷嘅堅持嘅裏面，不斷嘅拉鋸嘅裏面，維持家庭係以神為首呢個嘅原則。經過咗好多年嘅時間，到兒女們成熟啦，真係睇見信仰嘅重要性啦，先至知道昔日母親嘅堅持係啱嘅。但係一件好漫長嘅堅持，所以要做到以家庭為首，以家庭以神為首，係一個過程，唔係一個決定，係一個過程，呢個係一個你堅持你最初決定嘅過程。未必，即係可能你未必唔知幾時先完，但係你堅持到底。而兒女們成長之後，你呢個過程係唔會白費，因為佢會真係會睇到呢個嘅堅持嗰個嘅價值。大家都知道一個人物叫做林書豪 ，Jeremy Lin， 係咪？下張 PowerPoint。Jeremy Lin， 他是一個基督教家庭長大的信徒，現在是一個出了名的基督徒的籃球員，打這個職業籃球。他在兩年前2012年就有一個叫林來峰的叫 Lisenity 的現象，令他呢聲名大噪。如果大家知道的，就是他本來籍籍無名的一個嘅籃球員，喺佢咧個合約頻臨被即係佢合約就嚟完之前嗰日，有機會為紐約嘅尼克斯隊咧去出賽。佢出場嘅時候，竟然讓尼克斯隊嗰個嘅即係個表現完全扭轉過嚟，並且幫尼克斯隊連贏六場啦，幫助咧佢咧可以續約，同時咧尼克斯隊喺嗰屆咧嗰個嘅成績咧突然間可以反彈。即係呢個嘅佢嘅呢個嘅成就啊，唔該曬啊，幫我轉埋 PowerPoint 添。呢個就佢第一場嗰啲嘅數字啊，幾多個入球，幾多個助攻，幾多個嘅籃板。當佢成名之後，佢都同人見證話，佢覺得呢個嘅現象出現係神嘅安排，係神使用佢去咧見證出神嘅能力。佢覺得唔係佢自己打緊波，是神用他彈去打那幾場賽事。但是當這個基督徒當他被神去用去見證神的時候，你會覺得他還有沒有掙扎要將神放在首位呢？依然有。在一次的訪問裡面他這樣說，下張 PowerPoint， 他說現在有更多的引誘叫我去掌管我的事業。他當時出了名了，人訪問他，他的事業呢開始呢被人認同了，但同時更多引誘呢要叫他呢他自己去控制他的事業，叫我去嘗試微細管理我的決定和每個細節。但是這個不是我希望繼續做的事情，我現在是想怎樣可以能夠更加信任神，怎樣可以能夠更加的將自己擺上，怎樣可以能夠為神帶來更加多的榮耀。這一場是一場的鬥爭，但我會為此鬥爭到底。 当他出了名之后，当他被神使用了，他才体会到，哇，原来那一刻才是这个斗争的真正开始。怎样将他的事业完全交给神，而不是自己所拥有。这个的林书豪，他之所以有这个的认知，体会到这个是一个斗争，因为他的家庭自幼就教导他怎样，神第一位，学业第二位，运动第三位。他自幼就有这个的分途，他知道无论如何神是最重要的。所以一个以信仰为首的家庭所培育出来的 儿女才有那个基础，在他成长之后能够将信仰将神放在 他生命里面的第一位。所以今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坚持信仰的重要性，是为儿女们铺路，让他们将来能够有一个稳固的属灵生命。而有这个基础的时候，信仰才可以在他生命当中发挥那个能力，帮他能够维持在神的路里面去行。很多时候 我体会到基督徒、是完全没有，即是不可以完全的，即是 我很多时候面对婚姻，我们其实是束手无策的。因为我看回其实很多一方面，很多基督徒可能结婚前好热心，很多侍奉，很多参与，但结婚之后就很多时候当然要照顾即是妻子儿女啊，或者配偶啊，就会呢将很多侍奉放低。一方面可能真的要维系关系啊，儿女们的成长啊，喂奶啊，啲换片啊，好嘥时间。但系好奇怪，好多时好多弟兄姊妹放低之后咧，唔会再拿翻起身，即系咧放低侍奉之后，到儿女们长大啦，佢哋唔会拿翻起侍奉。点解？我有咁一个咁嘅估计，就系、可能你哋唔会认嘅，好多时候人都唔会认嘅，就系、我哋基督徒嘅属灵生命喺婚姻里边系好高嘅阵亡率。这个是暗地里的阵亡啊，都要可能收埋俾人睇。就是当我哋去面对婚姻嘅时候，我哋好多时候觉得信仰帮唔到我哋，信仰喺内心破产，因此而对信仰失去信心。上个礼拜我就同一班弟兄姊妹参加咗呢个加薪会嘅一个嘅恩爱夫妻营，觉得哇好好啊！我先体会到原来我自己过往咧对婚姻系嗰、那个嘅或者去爱嗰个嘅能力系几咁有限。以往自己以为自己知好多，识好多嘢，梗系啦，又要做牧师，帮人做婚前辅导，又证婚咁样，但系以为自己识好多嘢，系识讲咯，系识到喺头脑里边好多嘅知识咯。但我去到呢个加薪会个营之后，先知道原来我自己所做嘅好有限，知好多，但好多做唔到出嚟。我先睇翻转头嘅时候，我发现到原来我哋喺现代嘅基督徒，喺北美啊，喺现代嘅先进国家，我哋受过教育，由小学、中学、大学，基本上系冇帮我哋去面对婚姻嘅。我哋读书的时候教我哋点计数，点样去学唔同嘅语言啊，学唔同嘅科目嘅历史啊咁样啊，但系冇一个科目教我哋去爱嘅，冇一个科目教我哋点样去沟通。到我哋翻教会嘅时候，我哋可能有好多嘅头脑知识，学识爱嘅沟通咁，但我哋喺实行上边系好贫乏。而去到呢个灵会之后，我体会到自己的不足，我先体会到依然有学习的需要。而当我在当中 有学习参与之后，我先看到呢，当我们信耶稣，我们圣经说神是那位创立婚姻的神的时候，他是那个创立婚姻的主的时候，我才体会到原来婚姻去到神的面前，神可以将婚姻去 提升。婚姻即神先正我哋婚姻嗰个嘅关键。而当我深信，当一对基督徒夫妇去体会到信仰同埋神可以将婚姻去改变同提升嘅时候，好自然地信仰就回复翻佢哋生命当中嘅第一位。呢个系好实际嘅事情。我都知道神系嗰位创造男女嘅神，佢命定一男一女要结合成为夫妻，系佢创立婚姻嘅。所以婚姻的问题应该回到神的里面，让祂帮你去解决。而当你去看见神怎样帮你去重整你的婚姻，或者将你的婚姻去提升的时候，你就体会到，哇，神你真的很伟大，神你是 最重要的。 好自然地婚姻 就成为你，不是信仰神成为你婚姻，即是成为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位置。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个事工，虽然我们承诺了我们不去披露当中的内容，我哋承诺过，我哋唔可以里面讲咩，我哋唔可以讲出嚟。但我话俾你听系好正。我当初都会以为，唉，佢呢啲咪灵咁嘅灵媒啊，又要俾人挖啲嘢出嚟啊，咁样啊，好痛苦啊，咁样样啊。但系唔痛苦嘅，系开心嘅，竟然，因为嗰啲导师都系咁做，将佢过去嗰啲嘅挫败带出嚟，即系后屘神点改变，藉住呢个嘅当中嗰啲教导点改变佢哋，系做出嚟。大家一起去做是很喜乐的，因为看见神的大能，神的爱将我们改变。或者你认为我婚姻没问题啊，不要紧的，你咪去当个保身咯。真是的，有病医病，没病保身，这个是中药的道理嘛，是不是？你当去保身咯，我都是这样的心态，我都没问题的，我去到自己进了保了，自然就哇得咩，哇好正这样。出年记住参加这个嘅灵会，让你的生命体会到，即是神在你家中是最重要的那个。神可以将你的家庭扭转，将你的家庭，将你的婚姻挽救。神很应当是你家中的首位。你去到之后，你觉得很自然的事，你不是勉强的，很自然，你觉得哇，神将我改变，很自然你是最重要的那样。跟保罗一样，保罗他昔日他真的好入到大野心，是人命如草芥，当他被神改变之后，神最重要，因为他体会到神那个改变的能力。除了要一个长老回来能够真以家庭为首之外，一个长老更加要能够去将真理去延续下去。第八、第九节讲到一个长老，他对外的见证，他能够接待远人，昔日没那么多酒店，人要去旅行的时候要被人接待，而一个长老将他家庭愿意开放出来去接待远人，是一个对外的见证。而同时一个长老要能够坚守真理，第九节说要坚守所教 的道理，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就能将争辩的人驳倒了。这个讲到一个教会领袖，他能够是有那个护教的能力。但这个保罗所讲到的护教不是用一把口讲，因为他说怎样能够将人驳倒呢？第九节话是要坚守所教的真理，是守，是去用行为去行出来，不是只用一把口讲。当我们说要去坚守真理的时候，我们要再次去反省我们所信的真理是什么。我们信的福音就是罪人因为信神的缘故得到生命。我们当中几个基督徒以往都是罪人，因为信耶稣得到这个生命。我们今天是什么人？我们是被改变中的罪人。除非你说，哎，我已经搞定了，有没有光圈啊你？我想根据我们的教义，我们知道成圣道路 很漫长，而最后要被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去完全的改变才完全的成就。我今天是被改变中的罪人。 所以我们要将真理的能力去彰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将自己的软弱，我们的问题去坦诚的去人披露出来，要人看见福音如何将我去改变。而这个改变到今时今日是依然进行的，当中需要有勇气去承认我们的问题，但是这一样是很多时候将其他人驳倒的最有力的一个的武器。在1986年白宫当时有一件的丑闻被爆发出来，就是当时的美国政府他售卖军备给伊朗，当时伊朗挟持美国人质，美国政府大声就呼吁其他 的盟国不要卖军备给伊朗，但自己呢暗地里就呢去 用军备去换取人质释放。这件事后来被揭发出来的时候，令到当时的白宫的声望是直插谷底。当一个的政权在这样情况里面的时候，一个领袖怎么挽回那个政权的声望呢？当时列根总统出来有一个致辞，有一个的演说，很意外地列根总统他没有好像其他的政客那样去掩饰去维护自己，他坦白承认他的他的错误，他坦白承认他们这个决定是错的决定，这个的认错反而令到当时他那个的政府呢声望被挽回，很奇怪。他的认错令到那些支持他的国会的盟友和很多 的政治领袖都重新接受他。令我们看见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用错了方法去见证真理呢？我们很多时候将我们的问题错误掩饰或者是收埋它，表现出自己很完全很完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没有给位福音去帮助我们？我们没有给人看见福音怎样去将我们改变？一些有差不多的问题的人见到我们哇这么圣洁啊，就望而却步，觉得哇你即是基督徒跟我这么大距离，看不见福音可以在他身上同样地是发生作用。特别在后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人的思想可能很多时比较呢是没那么黑白分明，有黑有白，但同时他们认为有灰色地带。后现代的人对于领袖对于组织都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因为为什么见太多了，这些机构又有丑闻，这些领袖又有些东西不见得光，对人自然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所以特别在这个现今的社会，我们对年轻人去见证信仰的时候，那个透明度很重要，透明度将自己对福音的需要去表现出来，诚实地去将自己怎样被福音改变这件事实向人显明的时候，是对现代人传福音很重要的关键。因为现代人不需要一个完美的人去帮他们，他需要的是一个跟他们是同病相怜的人，可以同舟共济的人，去共同去面对生命的困难，愿意神帮助我们有勇气去将我们的里面去袒露出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福音的能力可以彰显，即是高举福音，高举神的救恩，而愿意自己谦卑的去被神使用。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的祈祷。